OK，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无论你是今晚来到现场的，还是在网络上的，我们其实心里都非常感谢主，你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当中。你们应该在聚会之前都收到这一次聚会的单张，其实内容就是大家在座位上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次写这份单张的姊妹写得非常好，问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在聚会开始前有没有时间稍微读过一下，不知道你们从来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即使没有很认真的去想过，这些问题有没有在你的脑子里面可能有浮现过。因为今晚神对你们的心说话，你们为你们自己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今晚会围绕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然后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然后网络上的朋友应该有，我们有弟兄会 share screen， 就是把那个经文 share 出来，然后在会所的，在你们这一份 handout 里面，然后有这一次我要分享的那个故事的那个经文。 OK， 那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5:1-9，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这故事，可能会一开始有很多不懂，前面两句就有耶路撒冷、犹太人、羊门、希伯来话、毕士大，就有很多感觉看不懂。这个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晚要 focus 的重点。我们今晚要 focus 的重点是这里面有一个瘸子，他在池子旁边躺了38年，然后他心中有个叹息，他觉得我的脚之所以好不了，我之所以生活不够快乐，我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就是因为我进不去这个池子里面。每次当我想进去这池子里面，就有人比我先要进去。假如有一天我进到这个池子里面了，我的脚就能好了，我的生活，我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我就能变快乐了。然后那里不仅有一个瘸子，还有很多很多的病人等在那里，都等着进这个池子。然后我想问朋友们，在你们人生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池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假如我进到这个池子里面，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今天之所以我感觉到不快乐，我心里不满足，我觉得里面很虚空，就是因为我进不到这个池子里面。因为我看见很多人进去，他们都好开心哦，就是因为我进不去。或者你说，其实我里面并没有觉得不快乐，我也没有不满足，我也没有不虚空。那么你们有没有过你们所要向往、想一直期待的东西？你们觉得只要我越过这个关口，取得什么成功，我就能跳进这个池子，或者我的子女就能跳进这个池子，那么我一生就值了，我就圆满了。当我反思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小就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麦当劳就是我的池子。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堂弟，然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叔叔婶婶，经常带他去麦当劳。 然后每次我听到他又去麦当劳了，或者我去他家看见他点那个开心乐园餐得到的那个玩具，我心里就很羡慕，我就很不开心，我说我爸妈为什么不带我去麦当劳，为什么不把我放进这个池子里面。然后当我上了大学之后，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当我上了大学之后，这种感觉其实就变得很现实了，因为我要开始为自己做选择了，就是你要选你要读什么专业。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只是大方向上知道要学什么，但是你说具体要学什么呢，其实不是很清楚。所以怎么选呢，就看哪个专业好找工作，然后看学长学姐们都是怎么选的，然后他们找工作如何，然后我就这么决定自己学什么。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学的是建筑设计，他是怎么选的呢，他说他高中的时候看了一部美剧，然后里面的男主角是学建筑的，他觉得很酷就学了，选了建筑，结果选了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个男主角学的是土木工程，不是建筑。然后选完专业之后还要选课，那时候我们很流行用一个网站叫做 Rate My Professor，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用。然后就是看哪个教授不要那么难了，就是不要那么苛刻的那种，基本就是哪个教授里面池子好评的人多，我就往哪个池子里面跳。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难的，真正难是什么呢，就是要毕业了要找工作了。因为很多公司都不要国际生，我们去 career fair， 假如里面100家公司90家都不要国际生的，当我们真的想伸只脚进去那个池子里面，第一轮面试 HR 就会问你，你要 H1B 吗，假如你要的话 we are so sorry， 但是就不能招你了。然后我就看着我身边那些美国同学，他们拿 offer 那个容易，哪个池子想往哪里跳就往哪里跳。然后我们国际生呢，就守在那几个愿意招国际生的公司那里，就守在那些池子旁边，然后心里面就想着赶紧把我放进去，赶紧把我放进去。到了我毕业之后，我开始工作了，然后我发现跳池子这个事情还是在继续。我工作了几年之后，因为我没有抽中 H1B， 所以我就回学校读了一个 MBA。 我读 MBA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full time MBA 是给奖学金的，所以我自己掏学费可以便宜一些。然后我在班里的同学呢，他们的背景都是五花八门，有一些是商科背景，然后也有读那个哲学的 PhD， 读药剂学的 PhD， 然后有是做土木工程的，真的是做土木工程的，然后有做程序员的，有做婚礼策划的，有演舞台剧的，就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然后他们为什么读 MBA 呢，他们都有一个同样一个目的，就是要转行换公司。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有同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之前的公司不好，我的老板不好，我的同事不好，所以就要转行。因为要转行这个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平时其他学校的 MBA 是两年读完的，我们学校把它压缩成16个月三个学期读完，所以每个学期上研究生的课17个学分。然后不仅要上课，因为你要找工作，你要转行，你要到处去 networking， 你那天再累你必须要面带微笑，你不可能板着一个脸跟人握手。然后 MBA 它要训练什么，它训练一个领导力，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班里接近30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做 leader， 你不想做 leader 你也要做 leader。 然后我们学课上的那些 group project， 每一个 group project 每一个人都抢着做 leader， 每一个人都抢着那支能在白板上写字的马克笔。 因为你只要抢到那支笔，你就能立那个 meeting。基本就是谁强壮，谁就能进这个池子。但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身边有同学，他是每天靠吃着抗抑郁症的药，然后吃着那个能让他精神集中的药去撑过每一天的。然后我们 program 有一个 program advisor， 我的同学去找他，一半的情况是去问怎么选课，怎么面试，有一半的情况就是去找个人哭的。然后后来我那个 program 正赶上美国疫情爆发，就是两年前现在这个时候，所有的课都转到线下，然后公司那些面对面的那些 networking 机会也没有，转行找工作更难了。我有同学他是贷款读的书，所以压力非常非常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group meeting， 就是那种学校那种 project， 他必须要喝着酒才可以跟我们开会。然后我还留意到这一两年在北美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做转码，就是刷题转码，就是大家都想进 IT， 都想做程序员。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不仅是我高中同学，他是跟我高中同一个宿舍的。我从认识他开始，他就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所以他本科读了建筑，然后研究生来了美国，在纽约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读了建筑的研究生，然后在纽约开工作。然后有一天我突然知道他也要转码，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转码呢？因为他已经研究生毕业在工作用 OPT 了，他转码的话必须要把他工作给辞了再读一个 CS 的 Master。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转码呢？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写代码呢？他就说他觉得 IT 的那个工作机会更多。所以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现在就说很内卷呢？说美国某某某地方，中国某某某城市，或者某某那个行业非常非常内卷，因为所有人都想往里面跳，就是谁强壮谁就能进去，所以卷得很厉害。其实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以前的心里面都想过说，假如我找到我的 dream job， 假如我进到我的 dream company， 那我人生就圆满了，就是我读那么多书花那么多钱我就值了。我工作的第一年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忘的事情，我前同事今天也在这里，他也知道。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属于我们公司最高，就是最高级的，然后公司只有十几个人的时候他已经在了，所以他是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是他五十多岁，他因为他个人一些原因，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他把他全人生全部的盼望都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一次我们公司开大会，他就对着我们所有人说，我没有孩子，但是你们基本都是我招进来的，看着你们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讲这个是真心的。我第一年办 H1B， 他帮我准备材料，那个上心程度基本就跟自己儿子办一样。然后我进公司之后呢，我们公司就改革，要整个架构往一个扁平化的那个趋势走，就是把很多一层一层的那些管理层全部砍掉，只要是对公司好的他都大力支持。然后那时候不仅改这个架构，连我们怎么开会都要改，所以他就到每一个组里面去带大家怎么开会，教大家怎么开会。但是因为他太注重开会的这个流程一定要符合这个新架构的那个规则，所以渐渐呢大家对他开始有意见，就说只要你在这个会里我们没办法说正事，然后开始说他指手画脚。然后这些声音慢慢多了之后，他整个人就开始崩溃，他就开始给全公司发一些很奇怪的 email， 然后也给我们客户打电话。 然后其实我们公司是个很好的公司，我们同事都很 nice， 但是我们想关心一下他都不可以，因为他的做法影响到公司正常的运营，所以我们公司直接给我们发邮件说这是他电话号码，只要他打过来你们谁都不许接。所以到最后我这个同事直接精神崩溃了，进了一段时间精神病院，然后最后离开了我们公司。可能对他来说，我真的不敢说这个工作是他的 dream job， 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他安身，他觉得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却给了他很大很大的伤害。然后还有一个池子，我觉得无论是工作的还是读书的都喜欢往里面跳的，就是我在这池子旁边一直等着，等着什么时候有假期，等着什么时候我 final 考完了我要去玩，我要整个人扑进这个池子里面。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一年我考完 final 之后，考完 final 第二天我就约了我的高中同学，从美国四面八方一起飞到加州，然后租车 road trip 开一号公路，就那时候想着好开心哦。然后因为本来呢准备 final 就熬夜复习，就没有休息好，然后呢去旅游其实是很累的，然后再加上去加州一定要吃什么呢，所有人都会跟你说你去加州一定要吃 in and out， 就吃那个汉堡，只有加州才有的，管它好不好吃，所有人都说要吃你就要去吃。然后我是广东人，吃两根薯条就上火了，所以我爸妈从小就不带我去麦当劳，然后又累，休息又不好，又上火，我玩着玩着就发烧了。但是好不容易跳进这个池子，发烧也不管，继续玩。然后在洛杉矶有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做好莱坞星光大道，然后那里有一家很出名的电影院，然后外面那电影院水泥地上都是那些明星的签名啊，打手印那些。然后我们说，哎，来都来了，一定要体验一下晚上看电影。然后我说好，发着烧也要看。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看的是一个打斗的电影，但是因为我发着烧实在撑不住了，然后我就睡着了，并且因为我发烧我整个人就发冷，我就穿着从明州去的羽绒服，所以你就会看见在五月份的洛杉矶，在一个电影院里面有个人穿着羽绒服睡觉。我花了$40买电影票，然后从头睡到尾。我虽然讲这个好像能够当笑话来听了，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就是只要我有机会，我真的是拼了命去玩。我有认识人，就有其实有很多人不爱出去玩了，就宅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认识人，他手指打游戏打的都长骨刺了。然后我本科的我大学同学，周末开 party 喝酒喝到进 emergency 的，然后不仅一次，其实很常见。然后我也听说比我高年级的，不知道是抽了大麻还是什么别的毒品，然后以为没事了。然后来找到工作了，国际生呢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公司要求入职前要检，然后被检出来了，然后公司就把他的 offer 给撤了。这些事情其实起码还是把命保住了。去年12月份三个月之前，五位名大中国留学生考完试之后去德鲁滑雪，然后因为下过雪路看不清，开错道了，开到左边逆行的道上，然后逆行的道上来了一辆皮卡，因为开错道开到左边去了，所以司机就打方向盘往右打，所以当那个车撞过来的时候，直接就撞在他们车后左边后侧的那个门上，然后司机后面那位同学当场死亡，22岁。我当天 听到那个新闻，我虽然不认识他们里面任何一个人，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和他们都是留学生，我跟他们是一个学院的，甚至上过同一个教授的课，我跟他们都是一样考完 final 租车就出去玩，没有一个人出去玩他是为了这个结局的，没有一个人来美国读书是为了这个结局的，没有一个父母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出来是为了这个结局的。然后那四位没有生命危险的，他们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事情，他们怎么生活？车祸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创伤性的事情，并且不是一个陌生人，是我的好朋友死在我面前。朋友们，我的阅历其实很有限，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对你人生认真的人，你可以安静下来好好想一下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把握，靠着我自己，我能够把我的人生过好，把我的生活过好。然后还有一个池子，我发现也很多人往里面跳的，然后他们呢可能对学业、科研、工作、玩乐都不上心，或者没那么上心了，当然有好吃好玩肯定开心，但是你会发现呢，对不起，我可能稍微会说的夸张一些，你会发现这个男生身边是不可以没有女生的，你会发现这个女生身边是不可以没有男生的。感情是一个很吸引人跳进去的池子，因为电影、电视、小说都描述的特别特别美好，即使没有大团圆结局都是很深刻的，然后我们也磕 CP 是不是，然后说磕到了磕到了，好甜好上头，这边还在磕 CP， 那边某某明星离婚上热搜了，某某明星离婚又再婚又上热搜了。假如大家是看论坛的话，假如你看那个情感板块，无论是结婚的还是还没结婚在谈恋爱的，各色各样棘手的问题。然后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在旁边也有一个很火的板块是什么呢，真有征婚。现在的 dating app 很火，火到 Netflix 都拍了一个纪录片就讲那个 dating app 诈骗的。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想，只要我找到那个人，我就可以跟他一起跳进那个池子里面，我人生就圆满了。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喜欢隔壁班一个女生，然后从小学就开始喜欢了，然后后来他们一起上了高中，然后上了大学，大学没有在同一个学校，但他们在一起了，然后大学之后一年多他们就结婚了，成为我们初中同学里面第一对结婚了。所以他们的婚礼基本就是我们初中高中同学大型同学聚会，连班主任都去了，我们都很替他们开心啊。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孩，现在今年应该四岁多一点，他们专门开了一个微博账号，然后记录他小孩的成长，然后我是一直有 follow 的，因为很好玩。但是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生这一两年，我从她发的微博，我觉得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两年开始越来越不开心。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知道这周一有一架飞机就失事坠毁了，然后在这架飞机失事坠毁的当天，那个女生发了一条微博，她说假如我在那个飞机上，估计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就发一下朋友圈缅怀一下我， 然后又回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所以如果是这样，我愿意用我自己去换飞机上的一位。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微博，我心里面觉得很唏嘘啊，因为他们是真的是青梅竹马走进婚姻的，他们家的经济是相当好的，他们孩子也很可爱，但是人的心里面没有喜乐，没有满足，也没有平安。我们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人里面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我们里面觉得不快乐、不满足、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人没有神。当一个人没有神，这个人其实是活在魔鬼的底下。所以圣经说，一个人信主是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也就是说其实信主是换老板，本身我的老板是魔鬼，然后我换我的老板是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不对啊，照你这么讲，一个人不信主他是活在魔鬼底下，那我身边那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活得很好啊。即使你们基督徒，你们信，很多人信主前你们也不是要死要活的，即使你们信主之后照样 H1B 凑不到，照样把公司干倒闭，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假如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的目的根本不是让你过得不好，魔鬼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人生没有神，让你不要神。因为魔鬼清楚的很，他知道人所有痛苦的根源就是因为没有神，他也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人挽回到他的面前，重新跟神建立一个人和神正常的关系。所以魔鬼说，只要你不要神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不要神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你不要听那个台上讲的，他讲那么悲观是因为他没吃过最好吃的，没玩过最好玩的。你要去找那个最好吃的，你要去找那个最好玩的，你要尽情的享受你的人生。但是魔鬼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是会开心的，但是开心完你很快会很空虚，你心里不会满足的，你只会一直的想去找。就像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他一直喝水，无论喝多少水他还是很渴，但魔鬼不会管你的。魔鬼只要你不要神，魔鬼说什么都可以。你要追逐世界的成功吗？可以去追。世界的名利可以去追。你要上名校吗？可以去上。我那时候不仅是要上名校哦，进了名校之后，你要进名校里面的重点班，然后重点班里面有一两个班叫做实验班、超重点班、状元班，你要进那个状元班。进到状元班之后还不够，你要成为那十几个人被选出来搞学科竞赛的。学科竞赛里面分一二三等奖，你即使拿了一等奖，分市一等奖、省一等奖，只有拿省一等奖你才可能进国家队，才可能有可能被保送，不然你竞赛也白搞了。但是魔鬼他不会跟你讲，那个压力很大的，从十二三岁开始那个压力大的不得了，那个压力大的你吃着吃着饭突然间想吐的，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吐，你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之间抽筋痛醒的，魔鬼不会跟你讲的，他就问你，你是不是不要神，你是不是不要神，你只要不要神什么都可以。他会跟你说，世界上没有神，你就是你自己的神， 所以你干什么都可以。前阵子有几位明大的中国留学生打人，原因就是喝酒了，心情不好，在街上随便找个陌生人看你好欺负就把你打了。魔鬼说没有关系，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心里想犯罪吗？你要恨一个人吗？你要嫉妒一个人吗？你去恨了，你嫉妒啊，人之常情嘛，没有关系。但是魔鬼不会跟你讲，当你恨一个人嫉妒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其实也很难受的。你要不就是说出些话伤害别人，你要不就是憋在自己心里伤害自己。魔鬼不会跟你说犯罪是有重担的，我每撒一个谎我必须要记住我撒的那个谎，我撒的谎越多我要记住的就越多，我的重担越多。魔鬼不会告诉你说犯罪是有后果的，以后是有审判的，魔鬼不会理你的，只要你不要神什么都可以。我想到一个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很残忍啊，就是魔鬼恨恶人找到神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把这个东西随随便便给人。假如你真的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不会把一个随随便便危险的东西给他了，你不会看着他在危险当中你不管的。但是魔鬼他愿意把这东西给人，他随随便便就把死亡给人。他跟人说，你觉得活着没意思吗？你觉得难处很大吗？你可以随随便便结束你的生命。据我所知，就是今晚在座的，就坐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起码有两位信主前都想过自杀了，但是主耶稣救了他们。主耶稣不仅救了他们的生命，也救了他们的灵魂。主耶稣跟我们说，在我那里永远有回头的恩典。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本来是神设计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为了跳各种各样的池子的。我们的学业、工作、消遣、感情可以有，但是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也不是我们生活的解药。只有一个人谦卑的把神接进他的心里面，这个人的生命中才能够有光。我之前听一个弟兄讲他父亲是怎么得救的，我没有在现场听啊，我是听录音。他说他弟兄他的父亲啊，曾经是国民党一个很高级的将领，然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的父亲就做东北某个省的副省长。他说他父亲去餐馆里面吃饭不用定位置的，就他部下进去就说今天某某人来吃饭清场，他父亲就清场吃饭。他父亲不仅是副省长，然后他父亲还买戏院买田地，然后买田地不是为了种粮食，是因为他父亲说中国人可以不吃饭但是不可以不抽烟，所以他买田地是种烟草的。然后他买车站，他说以后人人都要坐车的。所以他说他父亲的钱多到一个程度，根本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后来国内就解放了，他父亲没有选择去台湾，所以只能一路南下逃去香港。然后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一个农夫，就是迷路了，他们迷路了，就向那个农夫问路，问完路之后，他的部下跟他父亲说，这个人必须要杀掉。我听的时候都震惊了，我以为这种事情只有看电影才有，原来真的是有。然后他说他父亲后来偷渡去香港之后，身上剩下5块钱， 然后有三个部下，每一个部下给了一块钱，他自己剩下两块钱。然后他父亲是个将领啊，很注重形象，所以他用一块钱剪了个头发，剃了胡子，然后最后身上剩一块钱，然后一开始就去给人做那个缝纫，后来给人骗了，然后之后就只能去菜市场，就是卖面条。然后他说他父亲有一次经过教会，然后听到里面有人唱诗歌，然后那诗歌怎么唱呢？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切都是虚空。然后他说那首诗歌就抓住他父亲的心，他父亲后来就信主了。他说他父亲信主之后，从他出生以来，就从我们弟兄出生以来，从他有记忆开始，他从来没看见过他父亲抽一根烟。然后每年春节，他的三个部下就来给他父亲拜年，他父亲留下他们吃饭，每次吃饭之前，他父亲就跟那三个部下说，你要信耶稣，你一定要信耶稣。然后这简单几句话讲一个小时才开饭。后来他三个部下都信主了，然后再后来他父亲老了，就到洛杉矶定居。他说他父亲神志都不清了，年纪太大了，然后就跟他儿子说，你把我推出去弥敦道走一下。然后他儿子说，我们在美国哪有弥敦道。然后我们弟兄说，无论他父亲神志多么不清，我们弟兄他的父亲口里一直唱着一首诗歌，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然后我信主之后，大概两个月之后，我妈妈也信主了。所以有一次寒假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就我回国了，然后跟我妈妈去我家那边的教会，然后我认识了一位姊妹，然后她是个阿姨。然后她在信主前呢，她是开服装店的，就是卖衣服的。然后她就说生意非常不好做，租金又贵，所以只能够每次缴税的时候去做点手脚。他说同行都是这样的，都得偷税漏税，但生意没办法做下去。然后这位姊妹信主之后，神感动她的心，跟她说，你已经信主了，你不要再偷税漏税了。对于那个姊妹来说很难呢，你不偷税漏税，生意根本没办法做。所以后来那位姊妹做了一个决定，她就把那家店关了，她就找了另一份工打工。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姊妹的经历，其实我心里很震惊，因为我们姊妹是有一对双胞胎的，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是要养家的。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真的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很现实的责任，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这里很多人过完这周末，周一又要去上班了，周一又要去实验室了，甚至不用等到周一，明天就要去实验室了。然后我也知道今晚来到我们当中听福音的朋友，特别在网络上的，有很多人你们听完这个分享马上要去带孩子睡觉了，真的是很忙的。我们为我们真的爱的人，我们去忙碌，我们想把我们最好的给他，宁愿自己吃不饱都想他们吃饱。我小时候吃饭，我妈就让我吃菜，她就吃汤渣。但是我们真的要想一下，我们到底把什么带给我们最爱的人。当我每次想到那对双胞胎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为他有一位信耶稣的妈妈我很感恩的。因为假如有一天这个孩子问他妈妈，我在社会上要怎么做选择呢，他妈妈可以跟他讲，不是跟他讲道理，他妈妈可以给他做见证，他妈妈可以跟他说，当所有人都告诉你为了生存，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你一定要跳那个池子的时候， 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接触那一位姊妹啊，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她因为不做老板娘了，她就有种很缺乏的感觉。她，我看她的眼睛啊，我也没有觉得她眼神里面有一种老板娘那种很疲惫很充满的感觉。她一有空就去教会跟大家唱诗歌，然后她那对双胞胎也跟着去，然后教会有什么活动呢，她那对双胞胎就做那个小主持人，刚好一男一女搭配。其实只有一个人他真的打开他的心，把神接进去，这个人里面才真的有力量做一个对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但是真的在考验下，真的在利益关系面前，其实做一个对的选择很难呢。所以其实我们很像那个瘸子的，就是我都知道，我都能讲，我都能讲道理，但是我很难行得出来。我也分享我自己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去 CVS 买灯泡，就是明大，就那个 Hong Kong Noodles 对面那个 CVS， 然后那时候我大概信主一年多，然后我拿起一个灯泡，然后没拿好，那灯泡就摔地上就碎了，还碎在那个包装里面。然后那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质量太差了，然后我就想起我妈从小就跟我说，你在店里打烂东西你要赔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我好冤啊，明明是它质量不好，我不要赔这钱。所以我就把那个烂灯泡就挂在那些好灯泡后面，然后我就溜了，我就往 Kaufman 那个方向走，然后一直走到现在的 Hub， 就那时候还没有 Hub， 那时候有一家叫桥东楼，那是中国餐馆。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感觉，我听那个声音，他跟我说，你要回去，只要你回去，剩下的事情我来 take care。假如你在街上看一个人走着走着，他突然转身原路返回，其实那个人心里觉得很尴尬。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走不了了，然后我就转身我就往回走，然后我也加快我的脚步，因为我很怕那个烂灯泡被发现了，那我弥补的机会都没有。然后我就走回 CVS， 然后很开心看见那个烂灯泡还在那里，然后我就拿把它从那些好灯泡从中拿出来，然后就走到那个收银那个地方，我就跟那个收银员说，我说我不小心打烂了，我可以赔这个钱。然后没想到那个收银员从我手里面就一把拿过那个灯泡，就随手就扔进旁边那个垃圾桶。然后他就说这事，他就说 don't worry， 他说 it happens， 就这个事情就是会发生。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不用赔啊，因为我觉得我信这个主好真了，他跟我说他 take care， 他真的 take care。 朋友们，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我本来我的一生都是朝着一个没有神的方向走的，那个方向的终点就是坟墓，就是灭亡。然后我今天听到福音说，听到神跟我说你要回转，你要回转到神面前，所以我180度转弯，我走一个有神的方向，这个叫做信耶稣。但是我们从刚刚我们读的那个一开始读的那个圣经故事，我们知道一个人接受主其实不容易的。我们从那个瘸子的反应，我们知道一个人接受主是不容易的。当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是怎么反应的呢？他怎么称呼主耶稣呢？他称呼主耶稣叫先生，这个很有礼貌，就很客气。我们来到聚会当中都是客客气气的，就以前我们这种福音聚会是有饭吃的，现在没饭吃了，有饭吃更加客客气气了。本来正常基本的礼貌那是没问题的， 但其实很多人他就用那个客气，用那个礼貌把自己包裹住，自己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到底怎么感觉的，放不下面子跟别人讲。然后那位瘸子还跟主耶稣讲了，因为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正常的回答应该是我要或者不要，但是那个我们看见那个瘸子，他在逃，他在躲，他躲开这个问题。他跟主耶稣讲了一个他为什么不能痊愈的原因，他跟主耶稣讲了一个理论。我们很多人啊，就我发现啊，虽然这么讲好像有点得罪大家，本身好像很正常的一个人，有说有笑的，一来到聚会中一听福音，马上变成一个理论家。我之前接触一位福音朋友，他有一天给我发微信，他说他这几天抑郁症发作很难受，然后我就说好，我下班就来找你陪你聊天。然后我下班去找他陪他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感情出了一些问题，他不知道他女朋友爱不爱他。然后我就陪他聊，然后也尝试跟他说点福音，不说福音还好，一说福音，本来在我面前一个有血有肉有感觉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哲学家。然后我们也遇到，我曾经遇到个朋友，他跟我讲，请你下次找一位有硕士以上学历的跟我聊。就我们也看见，发现有些人来到聚会，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进化论学家，成了一个无神论学家，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大师，成了一个最佳辩手。就是你无论你讲什么，你举什么例子，都从里面找漏洞，然后还有成为道德家的。有一回我爸妈来美国，然后我有一个亲戚是不在明州的，然后我爸去找他吃饭，然后就谈起到教会聚会的事情。然后我那位亲戚就说，哎，你们去的是不是某某某地方的某某某教会？那个教会我去过，我还跟里面的某某某谈过，谈完之后我发现我不用信耶稣。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圣经里面所有的要求我都做到了。然后我一听，我心想，哦，可能他真的从来没有偷税漏税的，他可能真的把灯泡打烂了马上去赔的。但是他的一生是怎么走过的呢？他离过两次婚，第一任太太，他跟第一任太太生的孩子现在都中年了，跟他是断绝任何联系的。然后第二任太太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拿美国身份，拿到身份之后就把他踹了，拿走他很多钱，然后连跟他一起生的两个女儿都不要了。他一个70多岁的人带着两个10几岁的女儿。为什么我们喜欢去讲理论呢？为什么我们要去逃啊？因为我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没有神，我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生活当中，万一真的有神我完了。所以即使我心里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可能是有神的，我心里面觉得其实我可能我真的需要这位神的，但是我要把它藏住，我自己要撑住。我记得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来到聚会里面听福音，信主的人给我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在躲，没有在逃，他们很敞开在我面前。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2岁的时候玩的时候不小心掉进火里面了，做了很多次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从此脸上身上就有被烧过的痕迹。我们弟兄他跟我说，他说他从小心里面就很自卑， 然后到他大学要选专业了，也不敢选一些需要动手的专业，想到自己要结婚也觉得很难。他说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看一些励志电影，就是没有用，他自己看一些书也没有用。然后他说他有一次他信主之后，有一次跟弟兄姊妹们早上一起跑步，然后跑完步之后就大家坐下来休息，有个小女孩采了一些花送给坐在我们弟兄旁边的一个姊妹，然后我们那姊妹就说，哎，你要不要也采一些花给叔叔啊。然后那个姊妹看着我们弟兄就摇头，然后我们弟兄心里面其实他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女孩有这样的反应，他也能够理解。然后那个时候那位姊妹就跟那个小女孩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是因为神特别爱这个人，所以在这个人身上留下了一个特别的记号。然后我们弟兄说，当时他听到这句话，神的爱就像瀑布一样浇灌在他心里面，多少年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苦，我们主耶稣把我们弟兄治好了。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试过就躺在一个池子旁边呢？然后我在怨呢，就是因为当初发生了这件事，就是因为当初出现了这个人让我瘸了，我没办法像那些人一样开开心心的跳池子。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抹去那些事情对我们的伤害。其实很多伤害在一个人身上，你会觉得他外表看上去没什么，大大咧咧的，但是他里面其实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很硬去来保护自己。但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不需要再逃了，因为这位神他带着你的罪，他背负着你的软弱，背负着你里面的疼痛，为你上了十字架。他不仅为你上了十字架，他今天也来主动寻找你。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那节圣经，那一段圣经怎么描写？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看见你心里面最隐藏的那个伤痕，然后他过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呢？你要痊愈吗？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你打开你的心跟主说，我愿意，我要痊愈，我已经逃了很多年了，我已经躲了很多次了，但这次我要跟主说，我愿意痊愈。圣经里面有一首诗，我可以念给大家，念给大家听啊。诗篇90篇第八到第十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写这首诗的诗人，他在这首诗的末尾，他心中有个呼喊，在第14节，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朋友们，什么是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你打开你的心，我不仅承认在这个宇宙中有位真神， 我更加承认我的生命中需要这位神，是我们的心向主呼喊说，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个决定不在乎你现在遇到的环境是困难还是顺利。有很多福音朋友说，你们基督徒信主就是因为经历过一些创伤，等我撞了南墙我就回头了。朋友们，你要这样想，这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个病落在他身上没有落在你身上？为什么这意外发生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是因为我比那个人好吗？我比他道德更高吗？其实我信主就没有经过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常常很感谢我的主，是主免去了我很多的痛苦，他不需要我经过很多艰难才去认识他，因为他知道我受不了。我身边多少弟兄姊妹，他们是经过很困难的事情才认识主的。我们身边多少不信主的人，经过比这困难还要困难的事情，最后还是不认识主的。所以朋友们，不在乎你现在的环境是怎样，在乎你的心是不是对主诚实。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我想再分享一个我家里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结束我分享。我有一个姐姐，她后来也信主了，然后她有个女儿，就是我的外甥女，然后在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然后前段时间我的外甥女就跟我的父母在中国生活，就对她来说就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然后到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虽然疫情，但是我们决定要把她接回美国，就要开始念书了，要跟爸妈生活在一起。但是因为疫情呢，就有各种各样很复杂的原因，总之就是我的姐夫和我姐没有办法回中国接他，然后我的爸妈也没办法来美国把他带出来，所以只有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托一个远房亲戚把他带出来。然后那个远房亲戚呢，是我姐夫那边的远房亲戚，所以我爸妈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然后对我外甥女来说，她那时候五岁半多一点，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对她来说就是要跟着一个陌生人坐飞机回美国。那不知道她，我们那时候很担心哦，就她愿意跟吗？然后疫情很严重，那时候还没有小孩子的疫苗，然后我们想，那即使我们大人坐飞机也坐那么久也很难受，他一个小孩子，他在飞机上吃饭喝水上厕所怎么照顾呢？他这样一个人跟着一个陌生人，那会不会他心里面之后有什么阴影呢？并且不是直飞啊，要先到香港，然后在香港凌晨两点起飞，然后来美国。然后可能我姐夫跟我姐在美国这边处理这件事情处理的没有沟通好，出发前几天才发现那一位远房亲戚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我爸妈说跟那个远房亲戚见了面之后，我爸妈说他们的心像他们粤语讲，我不是普通话翻译，就是他说他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因为他说看着那个老人家，他都不知道那个老人家自己能不能把自己照顾好。我妈说那一周出发前那一周，他说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他就一个人跪在床边祷告，然后一边祷告一边流眼泪。然后我妈说他没有办法，他心理压力太大。然后那一周我妈给我发的微信都是跟我说，弟弟现在情况是这样这样，你要祷告。然后那一周我印象很深，因为刚好轮到我和几位弟兄主日分享， 然后到了出发那天，到了机场，然后我的外甥女一直扯着我父母，就扯着她的外公外婆，然后就一直哭一直闹，一直在说我只要外公外婆，我只要外公外婆。那眼看要起飞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妈就跟我外甥女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话，我妈说有耶稣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有耶稣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我的外甥女就不哭了，然后就跟着我妈说有耶稣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然后跟我爸妈说我就跟着那个老公公，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那个老公公。然后到真的要分别了，真的上飞机了，然后我外甥女就跟我爸妈说外公外婆保重，我暑假就回来看你。然后真的看见我外甥女进去了，看不见人了。然后我爸妈他们说他们就在机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然后我爸大声说感谢主。朋友们，圣经里面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怀诚实的人。后来我侄女到了美国之后，我姐去接她，然后我姐说我的那侄女，不是侄女，外甥女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从机场回家路上，在车上一直嘴讲个不停，然后就问我姐，哎，那她那个老公公照顾她怎么样呢？然后我姐说她也不是很清楚，她说小朋友不会讲，但是她说离开机场的时候，我的外甥女就跟那老公公说公公再见。朋友们，不是我妈跟我侄女讲了一句话我侄女就信主了，她很小，她不懂，那是因为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信耶稣的人，他里面是有主耶稣的生命。我妈里面那个生命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供应了一整家的需要。朋友们，我妈跟我侄女说有耶稣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今晚上想跟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无论你是来到现场还是在网上的，我都可以跟你说有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有耶稣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今晚每一位邀请你来的基督徒，只要他是重生得救的，他都可以跟你讲见证说有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OK， 我好像都有点超时了。我讲那么多，但是很可惜啊，我不能为你的人生负责，我不能为你的人生做决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也不能为你的人生负责，只有你自己可以为你的人生负责，只有你自己可以为你的人生做决定。所以我最后请朋友们，请你们真的认认真真的考虑，你要不要信主，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我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好不好最后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晚给我们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后，主啊，真的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主啊，我们跟我们的福音朋友一同来到你面前，福音朋友们，我们现在我们的心一同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假如你心里面 你今晚听了，你心里面有感动，即使你觉得我还有很多不懂，但你心里有一股力量催促你，你有感动，你说你要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当你的救主，请你举一下手。网络上的你们可以点一下那个举手的 icon。 朋友们，你们不是举手给我看的，因为我救不了你们。好，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们把今晚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一同托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初都是走着世界人的路，是我们遇见了你，我们从一条路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路回去。所以主啊，把今晚的朋友托在你手中。主啊，愿一些话一些感动能够进到人里面心里一些隐秘的地方。主啊，求你祝福今晚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